今天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到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十九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见了，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祷告，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亲，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地喊，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神，你是圣洁的，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当你的儿女在这里赞美你、敬拜你的时候，主，你的同在临到这里。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充满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你的孩子。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的爱充满，都被你的圣灵充满。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下午的聚会，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台上台下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为同一个圣灵所感。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今天的一切的程序，与我们同在。你也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呢，我们讲这个不义为耻序列的第八讲，就是不义为耻的代祷者。我们这个经文呢，还是以使徒行传做我们的讲道经文。你知道使徒行传的教会啊，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样本。使徒行传的教会，那时的教会是个复兴的教会，因为它是个传福音的教会。只要有人传福音，这个教会就一定兴旺。初期的教会还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啊，那时候的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被圣灵充满，正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有能力能够冲破传福音 这个过程中一切的拦阻，使他们有能力、有胆量、有信心、有勇气，能够面对一切的艰难险阻、逼迫和压力。你知道使徒时代的教会啊，还是一个祷告的教会，祷告的教会，教会的复兴乃是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每一个信徒都必须付出祷告的代价。你说正当这个初期的教会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时候呢，结果魔鬼就开始激动这个希律王的心啊，对这个刚新兴的团体呢出其不意的发起了攻击。第一节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就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你知道希律呢他为了取悦犹太人，取悦犹太人，他开始动手加害耶路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当时呢，那些个很多的门徒呢，已经四在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分开了。可是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那使徒还都在那里。所以呢，他这一轮的逼迫呢，首先导致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呢，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人。可以说他是十二个门使徒中第一个到耶稣那里去报道的人。虽然我们看着他是好像对在我们的眼中是死亡，是不是？可是他得着使徒中第一个寻道者的光荣，懂了吗？正像耶稣说的，耶稣给他们说的，我所喝的杯怎么样，你们也要喝。说他的弟兄两个，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你知道吗？在这十二个使徒中，所以他首先站到耶稣的一边了，懂了吧？你说最后一个死的是谁呢？是约翰，他哥哥站在另一边了。所以这十二个使徒，你说正好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从时间的先后看，你懂了吧？我们知道这时候教会防不胜防，一下子就失去了一个大使徒啊，懂吧？所以呢，可是希律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因为教会都是软弱的人，是吧？教会不是有势力、有才能的人，所以呢，他马上就去捉拿彼得。所以呢，那是正式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们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你知道当希律杀了雅各以后，又把彼得再逮进教会，有十六个兵丁看守的时候，这个当时的环境对教会来说是非常的险恶。你知道这个时候当希律杀雅各的时候，教会还在懵懵懂懂当中，等他再逮彼得的时候，这个教会才清醒过来。所以他们为被囚在监里的彼得切切的祷告。教会已经失去了雅各，教会不能再失去彼得，懂了吧？你知道吧？初期的教会没有任何武装的力量。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在这个网上的这个有的大的牧师，他们周围有很多保镖的，你懂了吧？是不是啊？你看到了吧？很多保镖的。但是初期的教会都是没有，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的力量，他们没有任何属地的保护。在这时候，他们只有切切的求告天上的神，所以他们竭力的。不住地为彼得祷告，他们相信一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地上的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永远你不要想到说教会会什么事都没有了，一帆风顺，永远没有这样的时候。教会在地上一直的与魔鬼征战。保罗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我们不是与人征战，我们真正的对手不是人，不是希律王逼迫教会的人只不过是魔鬼使用的工具而已。我们乃是与在魔鬼在这个逼迫教会的人的背后的魔鬼和他的邪灵征战。所以做教会的工作永远不只是一个属地的工作，我们只有与神相连，我们借着祷告与神相连，我们才能得胜。你知道魔鬼 就是利用地上的两个权势，一个是宗教势力，一个是政治势力，来攻击教会。而且常常是这个权势啊，这两个权势是互相勾结，彼此利用的，彼此利用的。魔鬼就是借着宗教和政治来压制神的儿女。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面临着新的一轮的攻击，我们也只有借着祷告，也借着祷告。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吧？你可以确定两个事情，一个是逼迫会带来更大的复兴。教会啊，教会不是一个死的球，教会就像个球一样，对吧？你拍它越厉害，它弹的怎么样？最后弹出来的越高。你要不拍它的话，那个教会啊，就躺在地上了。就是因为那个压力大，等那逼迫过之后，逼迫过去之后，这个啊教会的复兴就越来越强大，就越来越强大。你知道，如果没有政权的压制，没有属灵那个外在的压制，教会不会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为属地的意见啊、神学的理论啊、还有个人的观点来纷争。只有当我们共同的受到外在的压力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会把不同的意见放下来，联合在一起，怎么样？共同的祷告，共同的求告天上的神，共同的来对付仇敌。你知道，教会一旦联合起来，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其实魔鬼就是怕教会联合起来祷告，魔鬼怕我们祷告，他希望啊教会的人能搞分裂，好让他能够各个的击破。如果那样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对付魔鬼的力量。你看啊，几十年啊，大陆无神论的政权促成了啊教会的合一。你知道，在解放前。解放前啊，我们中国有几百派的，在大陆就几百派的，就是几百派的啊，几百个宗派啊，你知道吧？啊，当弟兄姊妹在那里一同的为主受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就再也不管你是长老会的还是浸信会的，也不管你是公理会的还是五旬节的，也不管什么圣公会或者卫斯理，大家通通的连到一起，都成了什么基督的教会。所以在中国没有各个教会的分派了，就是只有一个基督教会啊。这个教会甚至打破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隔阂，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是真正重生的，只要我们在里面，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我们都是属耶稣的，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合一，我们可以共同的祷告。你看那个啊，常爱卿那个姊妹，她在监狱里头碰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啊，他叫嬷嬷，或者叫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词，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哇，就像亲弟子弟兄姊妹一样，在里头共同的祷告，你知道吧？啊，同样云弟兄也是在监狱里碰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你知道吧？那也是这样，就联合起来了，都是信的同一位神，求告的同一位主，为什么不能联合呢？可能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和平的时候啊、哦，我觉得我是基督教的，你是天主教的，我们最好远一点。如果你真正的到了共患难的地步，那个就真的是弟兄姊妹了，你知道吗？嗯。第二个是魔鬼借着他的爪牙来逼迫教会，神要清除福音的拦阻，神要清除福音的仇敌，就是毁灭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人们所以敢抵挡福音，他抵挡教会，他逼迫教会，就是在逼迫谁啊？就是在逼迫耶稣，是不是啊？他抵挡福音，他就是在抵挡神。人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人做这样做是出于骄傲，自高自大，他看不见神，他就以为没有神，所以呢，啊，他就觉得自己是神了，是不是啊？世人呢，只看到软弱的基督徒。他没有看到在基督徒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神，是不是啊？有强大的神。你知道尼禄的啊，当时的耶稣那时候啊，就是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啊，尼禄皇帝他把基督徒都扔到狮子坑里去，把基督徒啊当做就是泼上油当蜡烛来点灯啊，来点灯。那个时候非常残酷的。可是希律怎么样？尼禄怎么样？尼禄发了疯。发了疯，啊！你知道中国也是这样，中国这样啊！他们把圣经烧了，教堂关门了，教产没收了啊！那些个神父、牧师、传道人都 关进了监狱劳改队，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很少人能够真正的看到中国的教会还有什么希望。你知道，当教会在面临着残酷的逼迫的时候，那些个忠心爱主的很多的儿女在暗中切切的流泪祷告神了，祷告神。我们知道，感谢神，70年的无神论的政权不但没有消灭掉基督的教会，中国的教会今天人数有了上百倍的增长，是不是啊？哎，当1949年那时候只有大概七八十万的基督徒，今天有至少七千万以上的基督徒，懂了吧？哎，啊，就是这个逼迫，使得中国教会在西方的教会没落的时候，哎，中国的教会倒兴起来了，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那些曾经站在神坛上的人啊，怎么样？现在早已经走下了神坛，成了一具死尸啊！人们观看的一具死尸，懂了吧？那些自夸把基督教放进历史博物馆的人，现在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以弟兄们，你睁眼看，古今中外，凡是抵挡神的人，绝对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好下场。教会是神的家，谁敢毁灭神的家，神也一定会毁灭那个人。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也不管这个人在世人的眼里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荣耀，多大的权势，神早已定规了这些人毁灭的结局。所以我们基督徒即使在盼望的时候，即使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也可以心存盼望。所以诗篇第二篇那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一个渺小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限的人，一个必死的人，他怎么能和神对抗呢？他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可是希律他就是这样的人，凡是逼迫教会的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彼得这时候在监狱里等待着处决，因为雅各被杀，更激励着教会为彼得有更深的祷告的负担，因为教会既没有能力拯救他，也没有势力能够帮助他，地上的帮助再也得不到的时候，可是天上的帮助怎么样？还是可以得到的，是吧？有时候你知道神啊，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的地步，没有给留下多少的余地，有的时候让我们除了祷告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像今天这个彼得所处的情况一样，祷告成了唯一的出路，祷告成为了。你知道人其实如果人有任何的路可以走的话，他都不愿意祷告，你知道吗？人不是很，你看祷告按说是呀，给天上的父神说话，懂了吧？你天上一个父亲这样的爱你，你给他说话多么自然呢、啊？可是祷告是最难的事情，真的很少人真正的说我真正的愿意祷告。我们都是到了我这个事情已经没办法的时候，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才来祷告。其实神为了让我们来亲近他，就常常的把我们逼得只走向一条啊，好像是绝路，好让我们能够切切的祷告神。所以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看自己，说你看我多软弱，是不是？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在我们里面的主怎么样？他不是软弱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与神联合，我们就连上能力的源头，我们是强大的，因为我们背后的神是强大的。所以你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只要你跪下来祷告，神就一定为你来成就大事，这是可以确定的。只要你肯祷告啊，神一定要为你成就大事。说再一个软弱的信徒，只要他们当他跪下来的时候，连魔鬼都要在那边颤抖。你要想记着话，你无论多么软弱，你只肯跪下来祷告，连魔鬼在那边都要颤抖。你说祷告是我们跟神交通的 腰带呀、纽带呀，是吧？没有祷告，教会就是一群软弱的人，你知道吗？教会没有祷告，教会是一群软弱的人，有了祷告，教会就被赋予神的能力，能够震动天地，震动天地。你看约书亚祷告的时候能叫日月在天当中停住，知道吗？约书亚记里，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他叫日头停留在祭奠，月亮啊，你要停留在亚亚谷、亚亚伦谷。那时候有一天之久，天这个日头、月亮都在天当中停住，一个一天之久啊，这是圣经记的。你还记得啊？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他们半夜里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那时候地大震动，监牢的门全开，众囚链手上的锁链都脱落了。你看这个祷告的力量多大呀！可惜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没有使用这个祷告的力量，你知道吗？祷告是神赐给我们在征战中要使用的属灵的兵器，我们要使用这个武器啊！你要神在地上所要的不是伟人，不是有能力的人，不是有势力的人，不是有才能的人，也不是有恩赐的人，而是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真正的肯花代价付时间来祷告的人。你今天神为什么给你这难处呢？就是让你来祷告，就是让你借着祷告认识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彰显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 让你看到神的伟大、神的全能。 你要多祷告，你一定多有能力的、哎、你要少祷告呢，能力就少。如果你不祷告呢，你就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可惜我们很多人信主了很多年都不会真正的祷告，我们常常祷告都是一两分钟的事情，那都是在例行公事，懂了吧？例行公事。神，你知道神的作为常常受我们祷告的限制，你不祷告神他就不做事，因为神给你做事了，你还觉得哎呀，这是我运气好，懂了吧？你还很骄傲，神绝对不给你做。只有当你开口祷告的时候，神才给你祷 才给你做事。神，你要接着祷告，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做工的机会。你要在中国的教会，那很多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 一两分钟的祷告。你说在唐山呢，那到现在那教会24个小时祷告啊，24个小时啊，都排着班儿。你不要以为说啊、哦、我很忙不起，那排班排得满满的，晚上也照样祷告，就睡在教会里，24个小时在祷告，每年都是这样的。你说祷告是让你是给神机会，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做工，那个做工。你知道我们西方的教很祷告，很少祷告。你知道啊？你知道我上周去神学院，就是这周去神学院上课，那老师说我们现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神听祷告，你懂了吧？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没有科学的证据。他相对科学就像什么，好像就是氢氧化钠加上盐酸一加起来变成氯化钠的，他因为是那样的事情，对了吧？他说了好几遍，我也没听，因为别人也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他说我们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神真灵祷告。你知道吗？现在的西方的教会既不讲神的话，其实神学院既不讲神的话，因为他去了听了一两个小时，他没有也不读圣经，知道吗？就是讲他的话，讲既不讲神的话又不信祷告，这西方的教会他怎么能复兴呢？你看在圣经中，当这些个啊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到监狱里去搭救彼得呀，搭救彼得。无论是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人，你可以确信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做工的，一定会做工，他一定会给你开出路。我们看看啊，第六节说西利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你知道吗？神的拯救常常是在人最绝望的时候才来临的，就是在西律要提彼得出来要办他的前一夜，神才来做工，你懂了吧？神才来做工。 彼得那时候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看守，就证明他绝对没有逃出去的希望，是不是？看守的人也看守在门外，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无力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你知道灵界的事啊，是非常奇妙的，你身上带铁链是不是？灵界一说下来，马上就脱落下来了。你真正的进入到属灵界，就是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你说有的人啊，就是在瓶子里的东西，那个搬运书的人，他就是瓶子里的药片是吧，他一说出来，药片自然出来了，没有口开口的。你要知道灵界的事情超越你这物质啊所想象的。如果你的眼界一直停留在现实界，你的眼睛所看得见，你永远没有办法来认识神。你知道那些个门徒在海上走路的时候，没事还是摇路甚苦，那么艰难。可是他们一接耶稣上船，你知道吧，一接耶稣上，耶稣一上了船，他们马上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正在刚接耶稣上船，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底下怎么样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了。你知道吗？要知道你要祷告的时候，神为你做奇妙的事情。所以说那个锁链就在他手上脱了下来，天使都在说你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要披上外衣跟着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是见了异样。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姐妹就来到灵界的铁门啊，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他开去了。又是神人要拯救那难死了，是不是？可是神要拯救易如反掌。你要祷告，要祷告让神来拯救你，让神来医治你，让神来解决你的难处。你知道吧你祷告了，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神的拯救来到。常常是神在拯救人之前一定让他经过非常黑暗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你不走到尽头你不会信神的。就像张伯礼一样，是不是？他不走到那个啊，不走到啊啊苏联那个荒野那个雪地里的时候，他是不会信主的。人神的手常常在人最绝望的时候才伸出来。有人说啊，神喜欢他的孩子啊用手紧紧的抱着他，所以他常常给他的孩子一点绝望。如果你要是有盼望的话，你就不会紧紧地抓住神了。当你真正的经过了绝望，在经历神的拯救的时候，你这时候你的灵眼才开来，才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常常是苦难是神迹的前提啊，人要想经历神迹，那么呢，他常常经历一些苦难。啊，因为人他不经历困难的情形，他有时候他并不对神那么真正的认识。所以说黎明之前一定有黑暗。复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你要想复活你得怎么样？你要经过死亡，知道吗？你要知道你越经历的神迹越大，你需要经历的黑暗越大。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经历什么难处，也许你现在经历的苦难就是这样的时刻，让你真正的认识神，让你真正的渴慕神，让你真正的得到他。神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你不用害怕，神一定会拯救你的，因为你是他的孩子。神有1000把钥匙，可以开1000扇不同的门来拯救你。你只要相信他，只要来祷告。你知道神最后终于把彼得从监牢中释放来，直到他走出监狱之后他才醒悟过来。原来那时候一神已经把他拯救出来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然后他去马可的母亲玛利亚那里去，那里有好些人在那里已经聚集祷告，甚至连那些个祷告的人都不信神已经把彼得救出来了。你懂了吧？ 当神做工的时候，其实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不仅这个自己那个经历的人自身难以相信，连那些给他祷告的人说有也不信，也不信，你说了吧？啊，我讲这个的时候，我都有些不能想，我得想讲讲云弟兄。云弟兄和他的同工呢，因为搞教会的合一运动呢，结果呢被抓起来。九七年的时候，在关在郑州的一号最高安全监狱里，你知道吧？那些人，因为他常常逃跑嘛，每次他都要逃跑，所以呢就把他的腿都打断了，连走路都不能，两个腿都打断了。啊，你知道他在监狱里仍然是大声的唱歌赞美神，他的疼痛当然是很难以忍受了。每一个看守都认为他的神经出了问题了，每一个看守都认为他神经出问题了，所以给他起了两个外号，一个是疯子，因为他是为主癫狂，在监狱里还是忍着疼痛能够不停的大声的唱歌来赞美神。另一个呢是瘸子，因为他腿不能走了，是吧？他每天还有接受审讯。他们不停地用各种的手段来折磨他，魔鬼就是又借着这样的绝望来摧毁他的灵魂呢，摧毁他的灵魂。他外表上呢显得非常的勇敢无畏，但是内心却沉浸在很深的痛苦里，充满了悲伤。尤其是当黑夜的时候，在最黑最黑暗的时候，是人最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吧？他身体上的疼痛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呢，他只能把这个脚抬起来，这不脚放在上面，好让血往下流，他才能够止一些缓解一下疼痛。现实又看上去没有一点的盼望，他就一直的问神：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么的痛苦的境地呢？他说这是已经是我不能忍受的了。他说我的信心已经被压扁了。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去找一条绝路，干什么呀？自杀。他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监狱里呢，为了探他的底细，还放了另一个人，冒充是基督徒，知道吧？然后呢，每天看他的行为，哎，结果那个人呢，带着本圣经来，因为他不读圣经吧，是吧？哎，所以呢，他为了那个监狱的人，为了让云弟兄相信说，让他是个信主的哈，让他交代他的底细。结果呢，他当然云弟兄会给他祷告。结果他带进一本圣经来，结果呢，这云弟兄就看这本圣经，知道吧？看这本圣经。那天他就读这个耶利米书，他说：“神啊，你使我满心愤恨。”这耶利米的话，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疼痛为何无法止息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你知道吧？那时候耶利米一直在神面前，知道吧？就是倾吐他心里的痛苦，你知道吧？当他读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吧？他心里的很多的痛苦终于就爆发了。他说：“神啊！”他在监狱里大声的叫：“他说神啊，你骗了我！我16岁开始跟随你，我17岁接受你的呼召，向西向南传福音，现在我到40岁了。”已经陷在监狱里，双腿都打断了，只有在这里烂下去，你连保护我的能力都没有，你知道吧？在那个时候，他说他神把他的全部的软弱都显出来了。他说我的母亲有祸了，耶利米说我母亲生我有祸了，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再也不可能见到我，你知道吧？他说我的两个孩子有祸了，他们为什么生在世上？他不生在世上倒好，是吧？他觉得自己完全的无路可走。他说他发现耶稣在那里默默无声忍受他的顶撞。我们所遭的一切神都知道。他发过脾气之后怎么样？还是要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就是信主的人都这样，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不是不会抱怨，但是他抱怨过后还是会回到神面前。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当他再为地下读的时候，神就开始让他悔改了。所以神说：你要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拯救你脱离强暴人的手。你知道吗？他认为罪之后读了这个书以后神说我在这说我一定要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这些强暴人的手，对吧？哇，他就开始在那赞美神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的神，你是雅各的神，还是要继续的唱歌啊。他唱什么？就是唱诗篇，诗篇三篇那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人。你知道我们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如果你真的不会祷告，你就用心去读诗篇就好了，每天去读诗篇，诗篇上的话都是祷告的话，你读诗篇上的话给神，就是你在祷告，就是在祷告，你知道吗？然后他在啊，读完了再继续唱，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怜悯，我们被藐视，一到基础。当他唱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他说神的怜悯真的就临到了，耶稣来到监牢里面。他说不管你到什么样的地步，当你呼求神的怜悯的时候，他的怜悯一定会临到你，因为神的本性就是要怜悯，就是要爱你，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当我们落在患难中，落在困境中的时候，就是要祷告，要呼求神的怜悯。他说当他呼求神的怜悯的时候，耶稣就来到牢房里了，耶稣就给他说，现在就是我拯救你的时候。他说神那时候给他说话就像两个人在那说话，说你现在起来走吧。当时他满眼的是泪水，你想想，他满眼是泪水，他听着话说，主啊，这是监狱啊，说监狱啊，这个理性马上回来了。耶稣给他说，监狱是事实但不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啊？神的话才是真理，耶稣的话是真理，你知道吗？监狱是个事实，但它不是真理，你懂了吧？圣灵这时就催促他往外走，他开始就开始穿衣服了，穿衣服是吧？提起衣服来，然后就是，然后他的门呢，他这个监狱里的门，里头是打不开的，兄弟，只能从外边开，因为他是个很重要的人嘛，现在把他关在单人的这个监狱里，就是一个只有单人房间。然后因为他腿打断了嘛，所以呢，那他要去厕所都要让别的犯人来照顾。这时候神就感动另外一个弟兄去从外边给他开了门，那个神跟那个人说话，意思让他走，然后这个弟兄就给他暗示说，你要走，要逃出去，你知道吗？这时候他就这结果呢，他就开始往第一道铁门就开始走去了。一道的铁门本来不能走出去的呀，他就开始瘸着走，他没有意识到这时候他的腿已经走好了，能走了，他就往地道铁门了。他走到地道铁门了，正好外边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啊，到底要去打扫去，懂了吧？监狱的活动都是犯人做的，是吧？那个监这个弟兄呢，拿着扫地去扫着，他们这一伙的就因为那个弟兄比老实，所以呢就让他出去扫地。那出去扫地回来的时候，那个看守压着他，然后把他送回到这个监房来。那哎，这时候呢，正好这个弟兄从外边开了监门，哎，从外边开监门，他压他出去了。哎，那个看守呢，后边压着看守呢，电话铃响了，这赶快这个那个看守接电话去。就这样，他走出了第一道门。那个弟兄，那个弟兄跟他说：“云弟兄，你找死啊！你知道吗？你只找死啊！”他也不看他了。继续的往前走，这越过了地上门。他说他在这时候只有去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恩膏。中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种冒险的生活，就需要勇敢。他知道如果他现在被放下了，不是开枪打死，他说即使活了也得要扒一层皮，你知道吗？扒一层皮。他开始往走，走到顶头上是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在那里一个手拿着啊，手持器械的看守坐在后面，面向着第二道门。这道门是开着的，因为你这头一道门都出不去的，懂了吧？出不去的，你知道吧？他那个看守就坐在那里啊，你知道吧？这时候就在他那个看守坐在那，怎么过去呢？就在他迟疑的那一刻，圣灵给他说：“现在就过去，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你懂了吧？你说现在就过去，现在就走过去。 彼得的神就是你的神。哎呀，主好像蒙住了那个看守的双眼，那个看守就这么看着他，但是没有丝毫的没有看见云弟兄过去，你知道吧？然后他就开始往底下走吧，底下走，底下走。这时候是早晨八点钟的时候，就是人来人往，都是上班的时候，在监狱里的人上班的时候，是吧？但是没有人阻止他，没有人阻止他。平常里在这个监狱的，他是楼底下的门，里边一个警察，外边一个警察。可是在这时候，两个警察都没有在那里站着，都没有站岗，他就直接的走过去了，走过去了，然后开始往大门走，往大门走。这时候你知道吧，这些个后来这个那个给他开门的那个弟兄，就是那个扫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给他开门的弟兄，说看这个心里扑腾扑腾的看着，就看着他一直往走，那些人没有人来拦着他，因为谁不想那个犯人在这时候能歪歪走，你懂吗？然后真的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问他，没有一个拦着他，他就来到了个监狱的大门。平常的监狱的大门是锁着的，可是这时候开了一个小缝，他就一下子就出去了。出来啊，就马上来了。那个时候，那97年的时候，那是黄色的，中国是黄色的黄面包车，出租车。然后上的一个那个出租车来，去哪里啊？我上班去啊，上班去。然后就马上就坐了，去哪里？去哪里？去往前走，不要停，就一直往前走啊走。结果呢，他走到一个地方，看着好像这个地方熟。结果呢，他说觉得啊，这是以前一个接待的家庭。这个家庭呢，夫妻两个人都是敬虔爱主的人，他们有三个女儿，都是奉献给主做传道人的，是吧？他就这就在这下吧，他下了，他下来，等到楼上去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敲门的时候，结果里头那个女儿开门的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国的门都是有那个门眼的，一看那时候也是就像这个罗大一样，也是不敢相信呐、啊，你知道吗？不敢相信，你知道吗？他们家里也是，你知道，他们知道云弟兄和他的同工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发动全体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起来为他们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到了第五天的时候，神给那些人说话，说我今天要释放云弟兄，第一站就是到你们家，你知道吗？就到你们家，神要释放云弟兄。他们听见说云弟兄给，等每一次跪下来祷告就听说，听见云弟兄说。这声音说给我开门，给我开门。所以当他们真正的云弟兄啊来在敲的门，他们也是跳的、啊、高兴的了不起，但是他们已经给他预备好了衣服，给绑好了水饺子，就北方的吃饺子，是吧？结果然后吃完了以后，马上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骑着车子带着那个家的那个孩子就去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到一去了以后，倾盆的大雨就下来了，就把他一切的痕迹一切的味道完全消除了。结果后来郑州的警察尽管发动了全市的警察来逮他，再也逮不着了，因为大雨呢已经把他所有的痕迹给清除了。你看看神多么伟大，神多么伟大。云弟说神是信实的，他是听祷告的神，听祷告的神。我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护照，神给你这个护照，他就有能力去完成在你生命中的护照，不管在你看来多么不可能，多么不可能。因为不是在乎我们，不是在乎定义的，也不是在乎奔跑的，而是在乎那个发怜悯的神。神有办法为让我们能达到他为我们所预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只管顺服神，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你知道吧？然后你知道吧，这个然后接下去呢，神不仅是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把彼得从监狱里救出来，那下边一段你们自己去读啊，因为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了。神还把希律杀掉了呀，下一段啊，我只给你念一段，念一段20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20节，再往底下后边走一下，哎，再下一个，哦，在啊，没有啊，不知道为什么，希律恼怒推罗西顿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度量，所以呢，啊，他们就 希律呢，到了在锁定的日子呢，就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将荣耀归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断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就是借着这个，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来除去了希律。因着教会同心合的祷告，神不仅把彼得从监狱里救出来，还把福音的拦阻完全的除去。结果教会日渐兴旺，福音越发广传。所以说，我们有个歌说：“祷告主能加力量，祷告能使教会兴旺，祷告是捆鬼的绳索，祷告能够使人得到释放。”你要真正的诚心同心合一的来祷告主，神五旬节的灵就会从天上降下来，来焚烧我们每个人。你知道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真的是随时随地的传福音，随时随地的怀着一个心志来为主受苦，也随时随地的怎么样也祷告，而且是为不仅是为主受苦，而且是为主殉道。其实无论在哪里，我们传福音带人信主都需要付代价，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耶稣没有改变，我们面临的还是那同一场的属灵的征战。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无论我有多么软弱，神不会忘记我，神不会忘记我。耶稣说他认识他，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的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有多么软弱，我们的家庭有难处，我们的婚姻有难处，我们的孩子有难处，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有难处，神一切都知道。只要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奉着耶稣的名来祷告，借着祷告来解决我们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你知道吗？教会的复兴需要祷告，只有祷告圣灵才能做工，没有祷告的复兴不是真正的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说来的教会我们干什么呢？不是来娱乐，不是来搞活动，而是真正的来祷告。没有祷告，不付祷告的代价，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下去，真的没有办法服侍下去。你说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时候的弟兄姊妹常常是长时间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早期的教会是那么样的，大有神的同在，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耶稣说：“我的道，我的殿是什么？必成为祷告的殿，必成为祷告殿。”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效法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也应当常常的聚集在一起，横切的祷告，横切的祷告，不是一两分钟例行公事的祷告。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啊，能够有时间，你周二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你不知道，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神要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事情。好，我们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祷告这样一个属灵的武器，让我们借着祷告可以与神相连，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求你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像初期的教会一样，能够常常的能够同心合一聚集在一起，横切的祷告不间断的祷告，让我们借着祷告，然后看到我们的家庭改变，要看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要看到我们的教会被改变。主耶稣，要看到神，你要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婚姻，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知道在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做所有的一切的工作都可能会消失，但是我们的祷告会一直的伴随着我们，这个功效一直到永恒。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